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各位听众好，今天我们有一位特别来宾，他叫于峰。于峰立兄您好。
你好蒙哥，听众朋友好。
哎，今天很高兴您能到我们节目来谈谈，您是从哪来啊？
我是山东人。
哦，你山东人，山东哪里啊？
山东陈武县那个很穷的地方，靠近大家一个很著名的穷地方叫河南兰考，经常有洪水，有过去经常是荒旱期。
就是你们那地方出名不是什么好事。
对，是坏出名，以穷以恶出名。
以穷以恶出名，那您太客气了。
说穷乡僻壤出刁民，我就是刁民。
您是在什么年代长大的？
我是文革那一年出生，66年出生。
呵，那出生那一年很有意义啊。
对，所以我的好多同龄人都叫文革，可是我的父亲、
他们就叫文革。
对，他直接叫文革，可是我父亲没给我起名叫文革。
文革倒是个好名字。
对，大家熟悉马文革。
您来到美国多久了？
7年了。一来先到休斯顿。
您是干哪行的呢？
我是做的是凝聚态物理。
凝聚态物理，这个标点符号怎么打？
凝聚态是一个新的名词，就是说过去的固体物理50年代以后扩展为应用到这个液体、液晶以及等离子体之类的所有的学科以后，建立的一种统一的物理理论，叫做凝聚态物理。
这个听众朋友他解释了以后，我是比他没有解释以前我还听不懂。我除了这个物理。这两个词儿我大概知道是干什么，你们到底研究什么东西的？是研究大的小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是跑的是飞的，是干什么的？
实际上我们研究的东西大部分是看不见的。过去我们可以说固体物理研究的是宏观范围之内的物质。
等一下，这个宏观范围之内的物质有没有老百姓的话？
有，比如说我们摸到的石头。
哦，摸到的石头，
这就是一个固体，对吧？
坐着的椅子，
坐着椅子，
吃的蔬菜，
这都是固体，
这都是你们研究的范围。
对对，
理论上来讲，
对。
但您不是研究理论，您是研究真的东西，只是您那个东西是看不见的。
对对对，现在的研究的范围尺度越来越小，到了这个我们现在所做的都已经到了所谓的纳米范围。纳米范围就是很小的。
这个纳米咱们在世外桃源从前的节目听说过，咱们此纳米非彼这米啊。纳米就是很小很小的，你为什么叫这个滑稽名字不知道，总之就是小的看不见了，是吧？
对对，小的看不见。
小的看不见了，你也摸不着，我也摸不着，你们大家心照不宣还可以念博士。
对。
呵。那谁知道你们讲的是真是假？
这里也有一个约定的问题，就是说
怎么讲？
我们有一些模型在那里，但是呢，我们这个模型要和实验的结果对照起来。如果这种建立的模型体系和实验对应，经过了无数次的重复以后，大家已经把这种模型等价于现实，但实际上它不是现实。
咱们今天这个特别来宾有学问，他讲的话都是我听不懂的。你就这样跟我说好了，凝聚态物理你研究那个看不见的东西，那个看不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你举个例子给我听。
它的基本单位就是，你比如说我们一个氧原子，一个氢原子。
那你为什么你就说研究原子不就好了？
但是它不是孤立的原子，它是一个大量原子组成的一个原子的集合体。
就像到了 Chinatown 一样，
对，
到中国城一样。你是研究一群原子，
一群原子，
这原子还没有群到一个地方是你看得见摸得着的，
还没有到那个，
就是没有像最小的这么小，可是也没有像比较大的这么大，
没有。
您研究中间这玩意儿？
对，我们有的如果再大一点，我们也叫它介观物理，就是介于微观和宏观的一个。
行了，你凝聚态已经受不了了。
对不起，
研究这玩意儿干什么？
这个领域是新型材料的前沿。
新型材料的什么？
前沿。这前沿领域就是
像这种走在时代尖端的，
对 ，frontier， 就是这个 new material
中文都听不懂，英文出来更听不懂。你们就研究一些新的材料，
对，新的材料
新的这个原子它会组成一个新的材料，
对，
和、啊、我全部
H 的是老的原子，所有的原子都、
哦哦哦、
都是那个原子符号里面的一百、哎、
这就是专家，我这个新的原子一下就是说漏了，说穿帮了，对吧？原子都是老的
原
子，原
子都是老的，对、
哎、就
是
看它怎么组成的，
没错，
它怎么组成就长出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来。对对对，
哎，我前不久还在 Rice 大学的这个杂志上看到他们 Rice 大学做了一个这个八面玲珑的一个长得很奇怪的一个碳，好得意啊！我看了半天，
哦、
我说这什么玩意儿，干啥是？
对对，我就是做这个
啊！你们就搞这个东西的，
对，我就研究这个
啊、嗯。那你们做这个东西有什么前途？有什么好处？
比如说举一个例子，
除了吃饱没事做做，
当然了，吃饱没事做，少点事情做，也是一个目的了。
哎、
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我们想发现一些能够用在我们的生活中，
哦、
比如说医疗，
是，
比如说这个工业。比如说信息技术，所有这些领域内，还有航天技术它需要的一些新材料，比如说新型航天飞机它的外面的保护层，以及它需要轻但需要很高的强度，这种材料如果你仅仅从宏观上用传统的方法，它已经没法实现这种功能了。
哦、所以你们这些人是需要有点想象力，又需要有点本事，
对，
是吧？
对，
你用量身定做。你现在需要个什么东西，我帮你想想，从原子的结构上开始，
对，
对吧？给你做套全新的衣服，将来不用洗的，
对，
对吧？
以前我们研究的都是从大的往小的，我们叫做这个
这种东西，你想一想，从前毛主席肯定有这样的话。
对，哎，我就是在想找一个这种名词，
啊、
所谓的从上到下的一种方法研究。现在我们是从把上面的东西全抛开，从底下一块块的构建上面的模型。
就这也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
对，这也是一种
摸着石头过河。那您现在是在摸哪一类的石头？
我现在摸的石头主要是半导体和碳。
核啊，但过得了核，您觉得？
现在还没有过。
那您就跟我，哎，就半导体这个名字，叫听众朋友就很熟悉。那您干脆不如跟我们讲讲这个半导体。哎，导体就导体，不导就不导，什么叫做半导？
实际上是半导体开始了这个凝聚态物理的最早的一个研究的热潮，就是从上个世纪初开始研究的，发现了量子力学以后，开始了这个半导体的研究。人们发现，在介于导体和绝缘体之间有一种材料叫做半导体。
哎，这个官腔太浓了，这已经一大堆我听不懂的话，咱们从基本的来。第一个，你跟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导体，导什么玩意儿导、啊？
导体导电。导热
就是导电
导热，
导电
导热、
啊、就是会传的东西叫做导，
对，这叫导体。
那官导算不算导体？
官导，
导钱，
官方叫导爷，叫导体，
导爷好，就是能够传送了，
能够传送一些电流、介质这种物质。
换句话说，这头有电，它就跑到那头去了，
对对，
啊，它的电车就哗就过去了。
对，
这个导体包括什么东西呢？
导体比如说所有的金属几乎都是导体。
那你这个导体很特别，就是导电。
导热，
导热，
对，
别的不算，
别的不算，
别的没什么好导的。
别的也有，你比如说现在要发现中导原子、导物质，
呵，
这种材料，
这有点悬吧？这是什么导法？
我不知道。现在有好多人很讨论一种叫做远程传输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用个卡车，运一堆煤从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
这想得通，
这是传统的运输。
对，
在这微观的运输上，它可以把一个原子、一个碳原子或者一个氢原子或者一个分子从这一个地方运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哦，它就像人家溜冰一样，哗，它过去了。
它有一个 tunnel， 穿过去，它有一个叫像隧道似的，要倒过去它。
导体是就是说可以把热从这头传到那头，或者把电从这头传到那头。那半导体呢是什么？你送了一半，他说油资不够。对不起，打回票。什么东西叫半导体？
在正常的温度下，正常的条件下，它是类似于不导电的。但是呢，如果你给它稍微改变一下情况，比如说提高一下温度，加一下光照。或者加一些杂质，它就变成导体了。
哦，就像他以前扛扁担下乡和扛扁担扛不动，一想起毛雨露就一下子天惊动战的挑起来，就这样。
要激励一下。
要激励一下啊，这种物质它需要激励一下，它就可以变成导体。
对。半导体有个好处就是说可以对应我们的开关状态。
要开关，假如说你有一个需要有一个通停停通，
对对对对，
或者是一种信号，
对，所有半导体都对应这种很好的特性，正好对应我们计算机工业里面的0101。
当初出来的时候，什么半导体的收音机是吧？
对，
电视机好像很了不起，这是怎么回事啊？
都是半导体工业最早发展的成果。实际上原来的开关元件是很大很重的那种开关元件，
对啊，
变成了这种半导体的开关元件，它非常微小又非常节能，又非开关效率又高，开关速度又快的这种东西，以后大规模集成电路就有了。
哦，
然后
这个就是像什么他们做的这种芯片是吧？
对，芯片，对，
哦，芯片，
对，
就是电脑里面的这些记忆的啊，这些东西，我们手机里面这些玩意儿，
记忆、开关，
现在都还在搞这个东西，
还在做。现在的所有的电子计算机技术还是建立在过去的那个半导体工业里
啊。所以您才讲这个半导体是掀起这整个革命热情的，
对对对对。
那您现在就在这个革命的尖端，就在继续往前面发展。
我现在不研究这个半导体怎么样导电，怎么用在计算机上，我现在研究的半导体怎么样用在收集太阳能，把太阳能转换成电能，就是所谓的再生能源。
伟大，
感谢主。
为什么这事这么难？太阳温度这么高，对不对？咱们收点庄稼从它身上拿来用用，这到底有什么难呢？
实际上上帝做的工作远远的超过了我们人做的这些工作。你比如说我们所有的绿色植物都有这个功能，都有把
光合作用，
对，
就是，把
太阳能储存起来变成我们食物的能量。
哦，那这个需要半导体吗？
这不需要，这是生物光化学的和生物的这个机制。
那人有没有光合作用？
人没有。
人没有，人就需要搞个半导体之类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美国的电耗费了很多的燃料，
没错，
石油，而且造成了污染。
美国人真浪费，他一天到晚说中国污染。
对，
美国人是浪费。
浪费，没错。
他们在每天挑咱们中国的毛病，对，所以现在需要中国科学家去美国节省能源。继续讲。
对，这个半导体有一个硅材料，可以做成一种叫做光电池的半导体材料，就是说光打上去，它转换成电了。一个晶堆一个晶堆的出来以后，它可以把这个电信号排列起来以后，以一种较高的电压信号放出来。
哦，有的交通信号上面有个太阳能板呐，啊，有的屋顶上，
就是那个。
那它到底什么原理？它里面就是摆了一些什么？
就是半导体。
它因为受到温度之后，它就可以把
光照
和
里面产生了正负电荷。它有一个内部电场，它把这个正负电荷自动分开以后，就产生个电位。
那它现在效率到底多高？晒一天的太阳可以发多少电？
这么举个例子吧，就是说，根据现在我们那里做出的半导体材料，如果在内华达州覆盖上一块大概100个 mile 的面积，
100里平方
这样一个面积的光电池，就可以供全美的发电。
这么厉害？
对。
那为什么不搞呢？
现在光电池已经热起来了，很多的公司已经开始做光电池，所以制作光电池这个半导体材料就是这个硅呢，它的价格就因为这个开始上涨。
但是这个硅还是一个自然材料。
你比如说我们的沙子里面是二氧化硅的，我们要把它提炼出来的，就要在高温下把它融化，然后提取出来纯净的硅。
所以这个东西基本上材料的来源不是问题。
不是问题，原料是很丰富很丰富。
那您这行很有前途，那您现在，那你还搞什么了？
我还在搞一种就是说储存氢燃料，因为我们现在汽车用的都是汽车上用的都是这个，
这个就是那个美国总统他在那说的，说咱们有这种科技，他们叫什么 hybrid car 是不是？
对， hybrid car 是现在这个代用品，将来我们希望目的把 hybrid car 扔掉，用 hydrogen 做燃料，就是氢气。
氢是空气里面很多的东西，
在空气里面含量不是多，但是在自然界里面它氢元素的含量非常大。你比如说水里面有，每个水都是两个氢元素，
这个来源不成问题，
来源不成问题，而且氢还是宇宙中含量最高的一种元素。它是 99.99% 的含量，宇宙中。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也是一个丰度很高的元素。
所以没什么污染。
燃烧以后排出来就是水，干净的水。二氧化碳都没有，更没有其他的。
你的意思就是以后咱们不用加油。
加氢。
加氢。
对。
那有没有危险啊？这个氢弹是不是？
对，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一个难题，就是说氢有问题，氢弹是另外一回事，氢弹是在核的水平上。
对啊。
这个氢气是在分子的水平上。
在分子的水平上，你能够让它变成动力，
把它燃烧以后放出电来驱动汽车。
现在我们的研究到底到了什么地步？你说我现在加一缸机油，比如加15加仑的汽油，对，我需要有个15加仑的缸在汽车底下。
对，
你以后你需要有个氢缸吗？还是怎么样？
对，我需要一个氢的 tank， 但是这个氢的 tank 呢是要求非常非常高的要求，因为如果是一个储存气太轻的，要有很大的压力才能压出足够用的，但是
一
旦撞车
起来爆炸，
要毁掉很大的一个。
所以现在要不是安全顾虑的话，我们是可以每个人开个轻车，没问题，是吧？
没问题，
而且跑得还挺快的。
对，而且还干净，还稳当。
现在就是说这个安全顾虑，这个以及怎么加轻，
这是最大的问题。
这样子。
对，所以 氢的储存罐里面不能是单纯的氢气，必须是有一种介质能够把氢气给它拴住，让它即使撞了车氢气不能立马释放出来。
这个你们去商量去吧。你觉得我们现在听众朋友买车的到哪一年以后就开始不要买，就等你们的氢车出来？
这个我想我自己不敢说，因为科学总是摸着石头过河。
好，你就大概估计一下，给我们点鼓励，你觉得怎么样？
乐观的估计十年，悲观的估计可能三十年。
三十年
也不一定能解决。
哎，那我现在问你，假如十年这个东西真的开始出来，那休斯顿不是就石油化学工业大批人要失业了吗？不会
啊，不会，石油化学工业会成为一个传统的行业，而且还可以提供其他的
它还可以做好多别的
化工原料。对，但是我们可以生好多的原油，就是我们不必开采原油，而且不必往空气中排放那么多的二氧化碳和那个有毒气体。
照讲，这个技术其实它没有这么神奇，就是说我们应该是有这个技术水平可以做，
原则上是可以做。
但为什么不做？你觉得这些油公司在这边扯后腿吗？你觉得有没有这个嫌疑？
对，美国实际上在石油公司一直在扯这个再生能源的后腿，
他不太愿意你发展的太快。
对，但是现在他们这些石油公司也开始意识到，如果他们这样做下去，他也没有出路。
是，
所以他也开始支持这个再生能源这一块。
嗯，
所以好多的汽车公司、石油公司，他们都有自己的研究项目。
其实他们要真是往这方面 push 的话，早几年已经可以搞得差不多了，是吧？
嗯，
哦。
但是储存氢这件技术上是很难的一个问题，因为
是，
因为氢气是所有的化学元素中最轻的一种元素，
嗯，
它是极其容易爆炸，极其、极其难压缩，
嗯，
所以储存它就是极其困难。
这有点像我太太，说爆就爆了，
说爆就爆了。
这些东西听听是挺有意思的啊。那从你的观点来讲，那你是科学家，你又在弄这种能源的问题，你一定比我们能够欣赏这个上帝的能源呢、
啊。对，我，
你给我们讲讲，
上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一个能源，就是太阳能。
就是太阳能。
对，我们地球上只接受到太阳发光总量，那是非常非常微小，到这个太阳光下来只扫出一点余晖到我们的地球上，就已经把我们地球、我们现在所有的绿色植物、农作物
是
加在一块，利用的太阳能的总量不到我们地球上所接受的总太阳能说的 2%，
呵，
或者 3%， 我记不清具体数字，记不清，但是就是这个水平。如果能利用太阳能覆照地球上 8% 的话，那么我们所有其他能源是都不需要的。
所以圣经上来讲，神是丰丰富富的赏赐给我们，是没错的，
没错的，
绝对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绝对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
呵，这厉害，这厉害、这个太阳到底怎么回事？
太阳实际上都是热核反应，它上面太阳就是一个
太阳就是太阳，什么太阳，什么热核反应？
因为太阳上
帮个忙，
太阳实际上它太阳里面那个元素大部分据说都是氢原子素。这个氢元素它是
你这个据说到底据谁说？他怎么知道了？
我记不太清楚。据科学研究，比如说我可以测光谱，对吧？测它的光谱、发现它的原子光谱是对应着这个氢的能级，
氢，所以对，你认为它里面是
氢。
哎，这倒是挺聪明的。
对，这是
那它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就像你在研究的另外一种这个新的物质，只是像氢不是氢，比氢还好、
有可能，
有
这
可能，这
个我们完全有可能。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科学里面都有一个假设的问题、这个基本假设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猜测出来
猜测的。但是所以这也就是解释了任何科学它都要有更新，不管它再经过多少次重复的实验验证的结果、过上几百年，甚至包括物理学，它也要更新换代。
对，
因为我们要更新我们的基本假设。
但是我们这个所谓的基本假设与那个太阳的实际往往是有出入的。
对，
那我们是不是能够有这个能力去明白这个太阳到底怎么回事？那是另外一回事。
对，那是另外一回事。
除非太阳把他自己的所有的秘密向我们以文字的方式
传达给我们
是是是是，
告诉我们，直接告诉我们。
哎，那您再继续跟我们讲，假如太阳是一个什么热核反应，他认为是氢，他怎么搞的？
它是因为太阳上的温度非常高，所以它氢是存在于所谓的以一种等离子状态存在，而不是以一种气态存在。那个时候呢，氢有大的压力。
你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什么叫做等离子状态存在？
等离子状态就是
我这个人算不算等离子状态存在？
你不算，因为你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等离子状态的物质，但是你这个人是一个生物体。
那我太太
很复杂，你太太跟你一样。 现实生活中还没有这种，至少没有这种，但是
这个是物理学家，就是现实生活中见不到的东西讲的头头是道，好像真的一样。
但是你比如说激光器你可能知道，
就算我知道我跟你说不知道，我们这是收集节目，你给听众朋友教育劳苦大众。
OK，
对，什么叫激光器你说吧。
激光器就是一种所谓的镭射装置
啊，就镭射炮是吧？
不是，就是说它里面呢，它有一种发光的物质，
嗯，
产生高质量的方向性非常好，里面的波动的成分非常纯，对、嗯，它这样一种物质叫做激光。有一种特殊的激光器叫等离子激光器，就是它里面的激光物质呢，
嗯，
它存在不是和我们正常看到的固体、气体、液体。它是存在是一种在高温下电激发或者其他的东西激发出来一种高能的物质状态。
还有这种东西啊？
还有
你说除了这个，哎，等一下，听众朋友，这个长见识啊！你说这个世界上除了你要么是气体，对不对？
对。
要么是液体，对吧？
对。
要么是固体。说我这个人呢是可以出点气体的，有时候
对
流点眼泪的是吧？
对。
然后我是摸得着看得见的。那我就是这三种状态存在。
对。
那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一种东西不是以这种状态，
不是以
这种，那是以什么状态存在？
它就是一个原子，你知道它的包含什么吗？
我要知道我在做节目，我要知道我要去念博士。
Okay， 一个原子呢，一个原子它有原子核。
啊，听说过。
核外面有电子。
是吧。
它们结合得很紧密，成为一个原子，
啊、
对吧、
啊，
这是一个孤立的原子。
对，
原子和原子之间结合成固体、气体、液体，
这是一个很可怜的孤立的原子。
对，这是
他假如找到一个配偶，他可能变成这个，可能变成那个。
对，
对，
可以看成分子。对，在正常能量状态下，
晴时多云偶阵雨，正常的天气状况之下，
对，正常的温度，
啊、
正常的温度，正常的如果、
哎、你跟你太太讲话，你太太会不会把你停下来说等一下你讲话我听不懂？
所以我太太不问我。
好的。继续，正常的什么温度状况？
正常的能量状态。
哦、能量状态。
能量状态，对、
嗯。
这个等离子体呢，就是一种这个能量状态已经非常高了，温度已经相当高，它的核和电子都已经被打开了。
核、哦。
但是呢，还没有打开的足够把它核也打开成质子和中子，还没有完全到那种状态，是像太阳
几乎要成仙得道，但是还没有，刚刚开窍，还没有灵魂出窍，是不是？核，你认为太阳里面的氢气是在那种状态？
对，在那种状态之下。
哎，那你们不弄成这种状态之下氢气装到汽车里不是挺好？
那不行，因为那种状态汽车受不了，那是很高很高的能量状态，很高很高的能量状态，很高很高的。
这麻烦。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压力太大，它炸了。
对，
啊，你要它不炸，它温度太高。
对，而且如果要从常温下正常状态弄到那种高能状态，本身就需要很大能量，我们就浪费了足够，已经没有能量用来发电了。
假设我们就暂时停在这个地方啊，你这个太阳是氢以等离子状态存在，但是这个等离子状态要达到这个状态，又需要有一个更大的能量来使它达到这个状态。
对。
那谁造的太阳？那这个氢原子怎么会变成这样？你说太阳是个大能量，但是它要达到这个状态，它又需要一个更大的能量。
对，这就是上帝造物的奇妙。其实，
那你们不信上帝的同事他怎么说呢？
他把它当成一种自然。
哦，
对，他不能解释，但是他 believe in 这个是个 natural。
听众朋友，你应该常常笑我们基督徒，动不动就是上帝，想不通你说是上帝，对吧？
对，
你别笑我啊！你们想不通呢，就说是自然。
对，
一模一样的用法，
一模一样
啊、一模一样的哈。所以基本上这些物理学家他想到一个地步呢，他就不想了，
他就不想了。
是
啊。他实际上想，物理学家所想的东西是很窄的，他想的东西要。
这种是诚实的科学家，我们上节目的科学家都是很诚实的科学家，这点跟听众朋友打保单。
而且也必须把他的体系所想的东西简化到非常简化的地步，他才能做。
这要不然他博士论文写不完。
对，
对吧？
而且也没法写。
是。所以在大概的状态之下，你研究这一部分就行了。
对。所以科学它研究的对象永远都是一个局部，一个非常局域，一个非常具体的东西。
嗯。
它永远也不可能触及本源的问题。
是，而且它永远是从人的角度。
对。
人的假设，人的观察。人的解释，
对，
对不对？
一切都是人。
这里边人要是错了一点，就全错了。
全错了，
你还搞不清楚你到底错哪儿。
对，
是这麻烦。
所以科学家往往是非常非常依赖于重复性的实验和探测手段。如果没有这一条，科学家做的东西，没有人会相信。
嗯， 就这有意思。所以换句话说，从你的观点来讲，你现在是一个信主的科学家，
嗯，
你看到太阳的时候，我们光讲了一点点，我相信里边还有很多东西，但是你有一种非常大的不可思议在的，你能够很欣赏这个太阳。
我很欣赏太阳，我很敬畏神，因为看到太阳就敬畏神。
那你中秋节看月亮，你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哎，感觉到很美。
感觉到很美是吧？
很美，也很感谢神。
好，听众朋友，让我们先听段插播，待会儿回来再和于峰弟兄继续谈。
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前些日子咱拿炒股炒房开说，那些个如痴如迷的人们，为了赚钱，为了住房，不惜血本，付上一切的代价，往上顶，往上冲，干出了那么多邪乎事儿来。那为什么呢？因为人穷，见了钱就想赚；因为房少，见了房他就想占。当时我是借着他们劝大家呀，拿出赚钱和占房那劲儿来，想想以后的事儿，想想天上的事儿，别把这一锤子买卖全都砸在这地上，因为钱和房是你永远带不走的。今儿我要跟您说一个更稀奇的事儿，这事儿发生在伟大的祖国首都北京。去年在朝阳区安贞桥那边有一个大厦里边，突然冒出了一家大使馆。可这家大使馆可不是哪个国家的，而是月球的大使馆。据工作人员介绍，这一家自称为大中华区月球大使馆的机构，经营的是太空旅游和月球开发，而其重要项目之一呢，是销售月球上的土地。好嘛，北京真是住不下人了哈，往月球上发展，何止是与世界接轨啊，这闹到宇宙上去了，上天了。该公司行政总裁霍普宣称，他是月球及其他八个行星上所有地皮的唯一合法地主。如果有人肯花31.5美金的话，他就可以在月球上买到一块4000平方米的土地。您别以为是因为中国人多，地方不够用了，想出这么一个幺蛾子来骗人。其实这主意啊，都是从美国来的。这位自称是月球的头人以及银河系总裁的丹尼斯·霍普，在美国的时候就以每英亩19.9块的价钱贩卖月球上的土地给美国人，而他呢又把这花招搬到咱们伟大的祖国首都北京了。他去年到北京和他在中国的代理人李某召开了一场月球土地在中国开盘的新闻发布会。这位自称为拥有除了地球以外所有银河系天体的人，在北京所推出的销售项目是一个让今世人永远达不到的希望。这家自称为月球大使馆的公司竟然在北京出售月球上的土地，顾客们可以花298块钱买到6亩的月球土地，由这家月球大使馆所发的月球土地证书保证购买者拥有月球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以及土地以下3公里内的矿产权。月球大使馆还在宣传中把月球土地定位为有无限增长潜力的礼物，各国的登月飞船若是在消费者购买的月球土地上登陆，是要付给这块地的地主登陆费用的。您说这事儿是不是有点悬？过两年中国的登月飞船到了月亮上，不偏不倚的落到您家地上了，然后您就骑着自行车到航天部去收钱去，是不是？再过两年北韩的登月飞船到了月亮上，是不是他们还得给您汇款呢？这事儿您不觉得听着有点怪吗？怪呀，这事儿太怪了，所以朝阳区工商分局对该公司的经营方式就开始调查了，一定要弄清其行为的合法性啊，随便在这欺哄我们北京的父老乡亲，那哪行啊。据工商注册信息显示，该公司为内资企业，去年9月5日完成注册，注册资本1000万元，目前实缴10万元，法人代表呢叫什么什么晶晶，弄得是有鼻子有眼儿。只是您进了那大使馆以后，没有一个是从银河或者月球来的，全是本地职工，不知道那些人是从哪个房地产售楼部下岗下来的，跑北京这儿来炒月球地皮来了。你说这不是笑话它是什么？咱们可以客观地说，任何怪事的存在它都有它存在的道理，它所抓的是人们哪一种心理，它才敢这么大的在这儿投资，唱起这样的一个天方夜谭来呢？您想想，什么样的人他能到这大使馆里来买一张月球土地证挂在家里头？那我就纳闷，是不是这大使馆旁边就是卖天文望远镜的？怎么着也得让这些已投资的和想投资的顾客们多多少少的在自己家阳台上多仔细的看一两眼这月球吧，要不然这钱不是就白花了吗？那请问您买的那块地是朝阳的还是北京的？您是那儿的地主，你以后怎么去？就您那德行样，就您那体质，还上月球呢你？你到了西藏说不定心脏病就得触发， 您别说我二山子在这觉得不信，我告诉您吧，还真有人去那儿买，这家公司多多少少还赚了一笔。幸亏中国是个法治国家，有政府保护公民的利益，朝阳区工商分局对这家公司实行了行政处罚，决定书上写道，月球大使馆售卖月球土地的行为违反了国家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的规定，并依据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条例实行细节，对月球大使馆做出了罚款50,000元吊销营业执照的决定，同时责令月球大使馆退还所售月球土地销售款。而在这一切事情公布于众以后，33名顾客当中有30名得到了他们的退款，而他们自己呢却不愿意把那个所谓的地球土地拥有证还给这个大使馆，所以大使馆就决定以前这个假的土地证啊算是一个赠品，赠给这些曾经对他们捧场的顾客作为一个纪念。当然还有3名顾客找不着下落，那意思就是人家隐名埋姓，退款人家不要，土地证人家拿定了，人家有这信心，有一天他或者他儿女还得上月球呢。好嘛，咱中国人又让美国人给耍了一把，你说他们费了多大劲才挣出来这些个寒碜呢？人是不是都吃饱了撑的没事做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二山子想在这儿诚心的问大家一句，尤其是那些个还没有信主的，不相信天国临近了的人，会不会觉得我们这些信耶稣的向你传呢、向你讲啊，就跟那些月球大使馆要卖你一块月球上土地的那种人一样啊，我们要变着法的骗你，骗你掏腰包买一块永远得不到的东西。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这么想我们的话，那您可真冤枉我们了，因为今天我们所传讲的这个救恩对你来讲是白白的，一分钱不用花。神的儿子或者说神自己在十字架上已经把所有该付的全都付上了，而您今天能够听到这纯正的救恩，乃是因为有多少信徒把自己的生命摆在上边，不怕逼迫，不怕死亡，因为他们看到了真理，他们尝到了神的救恩，他们心灵的眼睛是开的，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是真光，什么是永恒，他们确信神的应许，不像这个所谓月球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他们自己都不肯花钱去买一块土地，他却在这大张旗鼓的卖给别人。美国神经病狂人丹尼斯霍普不知天高地厚，敢说他是银河系唯一的拥有者，他这么一说，咱北京就有人真信。你说这世道是不是变了，是不是邪恶？但愿那些对他都抱着一丝幻想一点信心的人都转向基督耶稣吧，信神的儿子吧，否则你死了以后站在神面前你怎么交账啊？你的审判者会指着你的鼻子问你，连丹尼斯霍普说的疯话你都信，你却不信圣经上的话，我今天判你有罪，让你永死，让你灭亡，你说我是公义还是不公义？兄弟，我告诉您吧，那天您往地狱里掉下去的时候，你绝对喊不出冤字来，你那个时候会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神是公义的，你下地狱是应该的。亲爱的朋友们呐，别往火坑里头跳，趁着今天还有耳可听有眼可见，来到神基督耶稣的面前吧，确确实实的得到他为你所预备的白白救恩，让你永存的灵魂在天国有一席之地。这些话神已经全都说了，信不信可在您呢。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下次咱们接着再聊。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我们今天在这里和于峰弟兄谈得挺开心。刚才谈到太阳，令我想起圣经里的一句话，
他说，他讲到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就说这光是真光，要照亮或者说要点燃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一个物理学家的角度，你怎么读这段圣经？
这段话我觉得对我生命上帮助很大，但是从物理学家来说，你比如说我们任何吃的所用的观察到的一切东西都离不开光的点燃，实际上都离不开光，如果离开光的话，我们这个我们既不能观察东西， 我们也不能去，甚至也没法生活。
是，
因为我们自己，比如说，我们自己所吃的这些所有的绿色植物，它里面都包含从光来的能量、所以整个来说，我们是靠着光来 power 来。
所以有一句话说，假如太阳熄灭了，地球是没有办法生存的。
没有办法，
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
一点都不夸张，而且是绝对的没有办法生存的。任何东西都没法生存，
就是我们这种等于是一个这个生命的来源必须有这个光，
必须有这个光。
那对你来讲，像你一个学物理的人，你说这句话对你生命很有帮助。这我们再说，他说那光是真光，要照亮或者要点燃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对你自己的体会是什么？
对我自己的体会就是，你比如说，我们自己的生命如果没有原来我不认识耶稣以前，除了能够结识一些杂乱无章的外界信号以外，
是
基本上是一种封闭的体系。等认识了耶稣以后，我就发现这个体系不再封闭了。外面有一种能量和光进到我的生命里面，能够让我的生命朝着某一个固定的方向发展。长大成长。就像植物一样。
你蛮确定，我们的信耶稣本身之所以会在我们生命里产生改变，不是因为我们从信这个动作本身产生的力量，
不是这个绝对产生不了，必须有外面来的，
真真正正有一个你刚才讲的很好
源头
介入的，
对，
是不是？
对，介入的。
你认为人类的历史曾经被上帝介入吗？
我认为是这样。
你认为是这样？
对、我不光是认为人类的历史曾经被上帝介入，以道成肉身的方式，我也认为这个人类的历史无时不刻的不被上帝所介入所拖住，而且就一个封闭体系，他自己的就是抗衰老能力或者是抗损耗能力，我们叫损耗，是很脆弱。
你所说一个封闭体系，就是说好像你离开家里边，对不对？你把屋子锁了，没有人能进去。
对，没有人能进去、这是一个封闭体系。
对，就是说就像这个曾子死了以前，他叫他徒弟来把他的棉被掀开，要我就不掀。他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在这个手指甲也不剪，头发也不洗，这有点味道，对不对？那基本上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你有什么你就只有什么了。
对，
那原来不管是帮你变成人的猴子也好，是创造你的上帝也好，他不再介入你的生命了。
他是介入的，应该是就是说至少我们信主的是靠着圣主，即便不信主他也依靠一种普遍的恩典，需要外面的介入。比如说我们
他不承认，就是
他只是不承认，他而且意识不到。比如说一个社会即便是他不信主，他如果没有神的普遍恩典，那么这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以及这个社会的自我反省、自我纯净化的一种机制就会没有。
讲了一点，他只要把太阳关掉就行了。
一点没错，只要没有光的地方，细菌和各种腐烂的东西很快就会把这个东西破坏掉。
所以对你自己来讲，从你的生命里面，你非常非常确定，耶稣基督曾经介入你的生命，现在仍然介入你的生命。
对，每时每刻都介入我的生命。
你怎么样说服我们听众朋友，你不是在说胡话？你怎么样说服他们，这不是你的想象力？
我觉得很困难，因为我们可能也不是一个很熟，但是有一点我是确信的，就是说从普遍的物理原理上来讲，只要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任何一个封闭的体系它都不能有序化的方向发展。
你这个是有一个什么很出名的什么定律，什么
热力学第二定律。
热力学第二定律，这个定律有多老啊？
这个定律实际上是在接近我想是在18世纪后期，或者19世纪初期，开始建立的热力学的时候，建立的一个基本的物理定律。
它基本的思想是什么？
它基本的思想就是这一套物质体系，如果是封闭它，没有可会在外界没有任何的来往，
它只会越变越坏。
它只会越变越坏，它只会越走向死亡，
或者趋向于无秩序与紊乱。
无秩序与紊乱，对。
然后最终是自我消灭。
对，这种机制呢，我们叫做耗散机制，所以。克服这种耗散机制的最重要的就是外界的介入，外力的能量，使得这种耗散机制被克服，向有序化的方向组织发展。
那这个东西是与进化论差不多同样的年龄吗？
对。
那为什么这两个是
冲突的？对，但是进化论他们也有一套他们的理由，比如说他们认为这个物质体系一旦到了无限的时候，就不是封闭的了。
等一下，
这个东西，
对。
他们认为宇宙是个无限，当时的观点，因为当时还没有宇宙大爆炸理论。
嗯，
当时的宇宙观就是宇宙是无限的，你没有边没有际的。一旦到这种宇宙体系呢，他们认为物质本身是可以独立的自足的，作为一种
这个连咱们不懂的人都觉得有点强说厥词了。
对，这个是很
是
实际上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个假设。
因为我们在讨论的是这个地球上这个封闭的体系，这里边的从无生物变成生物，从微生物变成比较大一点的，从水里面爬到地上，这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你跟你这个无限的宇宙扯啥关系？
这是因为你比如说这个假设就是能量是一个从作为作相对于地球来说，太阳的能量是一个是一个
太阳介入了它。
对，太阳介入了它。有人会说那太阳系谁介入？太阳系还有更大的来介入它。但是呢没有任何的理由相信。
这个咱们有点像在中国办公是吧，就是打太极拳的。
对，有点，对对。总是推来推去，你推给我我推给你。
对对对，推到最后你就 get lost。
对 get lost
了。再推下去
了。实际上到最后我认为还是一种迷信。
它不解决问题的。
它不解决任何的问题，因为物质本身是它自己是不具有自足性的，任何一种物质它的存在，就刚才讨论过气体、固体、液体、等离子体，任何一种物质必须以一种具体形态来存在。
而要以这个具体形态来存在，它必须有外力的
条件。对，必须依赖外界条件，所以它不可能，物质本身不可能具有自足性。而共产这个唯物主义而这个唯物主义呢，他又不承认抽象的东西，抽象的物质概念是物质。所以他们实际上是一种自相矛盾的信仰，就是说他们认为物质本身是第一性的，但是呢他又找不出物质的自足性的这个根据来，所以他们认为如果这个宇宙是无限大的，这个物质之间就不需要外部的介入，这是一种也是一种很脆弱的假设。
就是行了，我们就可以去睡觉了。
对
意思。那您刚才还没讲完，从你自己生命的经历来讲，这个显然您的头脑是相当清楚、缜密、相当快的一个人。你从前是反对基督教的吧？
对，我其实生下来和许多我们大陆来的同胞一样，是相信无神论。相信这个世界，就是说它会自动的就能往好的方向发展，历史也是越来越
前途是一片大。您生在什么年代？
到了我记事的时候，我十岁的时候文化革命结束。后来小学毕业的时候开始恢复高考。那时候我们就必须不能再像过去不学习了，就至少要硬着头皮
稍微用点功
夫，学习点东西。
那您在国内念的大学？
我在国内念的大学硕士和博士，是一个土博士。
那您直接到美国来做事？
做博士后。
那是蛮不容易的。
我是2000年来美国的第一年，就是我的一个原来一个校友，他成为了一个基督徒，他带我去教会。
他带你到哪里？就是到这个
到休斯顿的一个
中国
教会。所以我们
南正街的。
对对对。
国内去过没有？
在国内没有去过，但是我98年还到美国一次短期的访问，是在肯塔基州有一次短期的访问，那个地方我去过教会。那我记得当时那个吴牧师给我一本圣经。我看了看根本看不懂，我就把那个扔在美国了，我也连带回中国都没带回去，
扔到垃圾桶里了。
现在
想起来有点不好意思，
有点
不好意思。那你这次到休斯顿了，这个休斯顿还是好地方，你来休斯顿了呢，怎么开始让你改变心意了？
对，我想是上帝的预备。我在来休斯顿以前，我的父亲母亲相继得了癌症去世。
哦，真的啊。
他们都很年轻，我母亲去世的五十岁，我父亲去世的55岁，这个对我心灵的打击非常非常
大，
因为他们死的时候，我就觉得一下子一种很大的一种隔
天人永隔，
在永恒的隔离的概念就在我脑子里形成了。就几天以前他还在那里对我说话，几天以后他就永永远远的，你没法阻止的，隔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去了。
你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对，
就算你今天死了，你也不知道你能不能找到他。
对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对我来说。我想因为这件事情，神把我的心软化了。
你开始考虑这个生命的问题。
对，我开始考虑一些生命的归宿的问题，
是
生命的本源的问题。其实以前我在信主以前也有一些经历，类似于就是说属灵的经历，但是那个时候的经历也是我自己生命之中出现了一些难以对付的危机。人的道路的这个尽头呢，就是神的开头。所以在高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身体 几乎要到了要崩溃的地步。
哦，真的。
嗯，有段时间我是整天拉肚子，吃了就拉肚子，吃了就拉肚子，流鼻涕、拉肚子、流眼泪，
就不好了，就是。
就是不好，什么都吃不下去，我是成了这个学校有名的小癞孩，大家谁见了谁喊这个小癞孩。一天到晚的就是在那里流鼻涕、流眼泪、拉肚子，
没觉得想都难受。
是那一段时间，神的这个不管是靠他的普遍的恩典，还是特殊的恩典，是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经历，就是因为面临着考大学的压力，在那个时候又出现了那种病。我就挣扎非常非常大，几乎到了穷途末路，没有路可走的时候。
你感觉到自己生命的脆弱。
对，感觉到自己生命的脆弱。我就心里开始有一段时间就类似于祷告，在寻求，从心底里面往外寻求。寻求的时候就忽然有一种很清楚的意念，就是告诉我，你要把你一切的东西都放下，你现在要考大学，你的疾病，你的身体的不好，你家庭的负担，一切全扔掉。
那你扔得掉吗？
我扔掉了。那时候
感谢主，
那时候感谢神。扔掉了以后，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两个月以后，我的身体完全恢复了，一点事都没有了。而且，我以前一天工作12个小时，学习12个小时还记不住，考试还考的全班倒数值，就是说几乎一点都东西都记不住。
这一下您就变聪明了，一下子就是。
哎，结果。两个月以后，我身体不管好了，而且经常脑子里有很清晰的意念。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进到脑子里那个意念非常强烈。我凭着单纯的信心就接受它，按照它去做的时候，我发现我不管我身体的病好了，而且我学习也大幅度的
记忆也好，
记忆也好，理解力也特别的敏锐。而且比如说以前我做很多的课外题，遇到比那个课外题要容易的多的那种题目，我还是做错，
还是做错。
但是呢。我自从有那一段经历以后，过了以后，我一点课外题都不用做。那也是我的意念提醒我的，就是你把都扔掉。
你这个东西实在是相当相当特别，因为这是基督徒才有的经历。
对，
圣经说你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
对，
因为他顾念你们。
对，
那你这句话你对谁讲，他卸不下来的。
对，没错。
怎么可能卸得下来？这是一个基督徒的经历。
因为当时我已经没办法了，我只好卸。我认为那时候是一种微弱的信心，让我很单纯，因为那时候年龄小，只要有一种直觉在提醒你怎么的时候，我马上就顺服，顺服了以后马上就有后果。后来我把所有的习题都扔掉，甚至有时候你比如说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他让你去睡觉去，正在听着听着课，就让你睡觉去，宿舍去睡觉去，我就去睡觉去。
你还真去睡觉？
睡觉以后回来，我一点都不耽误。我在这个得病的时候，我一堂课记10%都不到可能，但是呢，我这段时间以后一堂课当场就能消耗80%。
我只认识一个美国朋友，他有这样的经历，但是他说他是5岁的时候，在教会主日学信主，他信主还真有那个特色，他就跑了满教会跟人家讲说，我得救了。那我说这个事情对你后来有什么帮助？他特别特别聪明的一个人。他就说他老觉得好像有个老师在旁边帮他。
对，我当时也是这种也是这种感觉，好像总有一种东西想起来，脑子里有一种词叫做如有神助。我当时觉得就是这种感觉。
对，那后来就加上你父母亲过世这件事情。
那是我父亲过世已经是在我好多年以后了，那个时候完成了博士
学
习。
那你来到美教会之后你的体会是什么？
去了教会以后，我一开始的时候还很非常非常的高兴，而且感觉到教会那个气氛非常，如果哪一天遇到我不去教会了，他们一定觉得something must be happening, must be happening, 也就是我每一次都要去教会，星期五也要去，只要教会有活动。
那你去你是觉得似曾相识吗，还是怎么样？你什么都
觉得你去？我就是我不管那个牧师讲什么我都很愿意听。
你的直觉又来了，是吧？
我不知道，等于我这个东西是有点玄乎，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我受洗的时候并不是很踏实的真的信。
你还不是很清楚到底这个主人讲是吧？
哎，但是就是觉得要信他，而且真的也不清楚真理。要跟我讲耶稣的事情，我就不愿意听。我就说我就信了就行了，我这么受洗干，
他讲这么多干什么？
对，他怕
败呀，
他败干什么？但是主也因为
他不知道你是信主有天才的。
我现在想起来，神真是恩待我。另外一点就是，你比如说由这个又带来一个问题，没有真正的悔改。我还以为我自己是个好人，我还以为我信主了，
一点不错，
哎，是一个好，这导致了一个很大的危机。这个危机导致了以实际上。按圣经的话，就是当时虽然形式上你信了，但是没有受割礼。
内心里每一首歌里，所以是一开始在教会的服事的时候，前一年多信主一年多，前一两年基本上就是凭着世上的气和情欲来服事，
就在跟世界上办事没什么两
样。没一点，我那时候就是完完全全的不像个基督徒。
你这样的人也麻烦。那什么东西让你转过来的？这次你总得有个比较清楚的东西。
所以说我在想入教之后的事情。
你信主之后的事情。
对，信主以后的事情，就是有一次在服侍的时候，我有一次做的实在是太不像话了，把这个圣经上的解经胡乱解，就是按照世上属血气的属肉体的东西，
你爱怎么讲你就怎么
讲，哎，怎么
讲
怎么
讲，性之所至就
性之所至，就是胡乱发挥。结果呢，神奇妙的使用一个弟兄来骂我，那意思说你没有得救。
听到没有？这不是我，我平常在节目里骂人骂惯了，这绝对不是我。
不是你，对。但是那个弟兄呢，也很有意思。我们是一起同工服侍，就是网上 post 的一个经节和经节的分析体会。
嗯嗯嗯。
那个弟兄就停止了我的说你
他就把你免职了，
对，解除职务，不是免职，免职好听了哈，嗯、解除职务。
那你就太不像话了，
说你这个人。神已经把你弃掉了，你不要再做了。
呵，
这个很重的，
这个话倒是也说的挺重的，有点过头了，
这很重。他不说这句话，我还不知道这个救恩对我多么重要。他一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
真把你吓到。
我开始思考了，我说我这进教会是不是就啥也没得着，或者说，但是我仔细想了想，我还是得着了。因为你比如说我以前在国内没信主以前。我睡觉的时候，我睡醒来，尤其是午睡醒来以后，我会心里非常非常的难过，就像死了一样。
惶恐。
哎呦，这是空虚，极度的空虚，空虚到什么程度？空虚到不敢出去看外面的天，就好像死人一样。就是我在活着，我还是死的，就是。但是信主虽然那时候没悔改，
嗯，
信主以后这种感觉再也没有过，一点都没有了。
是。
这个弟兄说了这句话的时候，我开始有个挣扎，我还去不去教会的问题。
嗯。
我到底在做什么？是不是要应该离开这个所谓的基督教？
嗯，但是听众朋友，我们也需要提醒大家一下了啊，这个我们是不能够随便对一个弟兄讲说主把你弃掉了，你是谁？你怎么知道这事？但是感谢主，
再感谢主，
他就用这句话
来改变我，来给我行了割礼。
那时候你痛定思痛了是吧？
哎，我挣扎了大概有两三个月，这两三月有一个月没去教会。
哦，真的、啊？
有一个月没去教会，整天就是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的在家里。思考这些问题，但是我知道有一点，就是我有平安心理，有平安了。但是呢，我的确没悔改。
你慢慢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主至少并没有弃掉，
并没有弃掉我。
对，这感谢主。
通过在约翰福音的那个犯罪的妇人那个经文，
嗯，
我看到了，我差点被石头打死，但是主替我挡了石头。
哦，你说你读约翰福音那段是他们抓到一个行淫的妇人送到耶稣面前，
对，
就对耶稣说这样的人是应该用石头
打
死
的。对，
众人一直问他，主耶稣在弯着腰在地上画字，然后他就直起腰来对大家说，显然他这句话讲得很慢。
对，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丢头一块石头。
对对对，所以、从那以后我知道完全的释放
啊。
我不管是，而且我再也没有那种意志力去用过去的办法服侍神
啊！你一下子有一个说不出来的敬畏，
真的悔改了。
你碰到他了？
对，我真的悔改了，我碰到他了。就是你说，我 exactly 就是这种感觉，我碰到了他了。我碰到他了以后，我马上就悔改了。那次是我痛心疾首的悔改。
感谢主，
感谢主。
所以对你来讲，这个你确知深信，这个经历不是你，
不是我
来自你信仰的本身。
对对对，
所以你才能看才会
因为有变化，
有外力的介入，
有外力的介入。
这个外力的介入是活生生的耶稣。
对，因为我以前我克制不住自己的肉体的这种犯罪的欲望，但是从那以后我没有了。
Yeah.
对，就不是完全没有，至少说这个东西
under control。
哎 ，under control。对 ，exactly。所以我就。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知道外力的介入，而不是我自己的这个东西。
对，
而且我以前是没有确据，没有从这一次我拿到的就确据了。我真的知道我主救了我了，我真的知道这个主是一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慈爱的主，是一个非常怜悯的主。
对，
真正我说生命里摸到他有，以后就说跟他的交通就开始了一点一点的，就是
有一个真实的接触，
有个真实的接触了。
对，对，因为听众朋友，你要是不熟悉圣经啊，你要是没有圣经，我们再说你打电话来，我们会马上寄圣经给你，281-561-9747，您留言给我们，我们马上会有姐妹和您联络。啊，圣经寄给您啊！圣经这段事情是这样子的：当主耶稣说了这句话，就是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可以丢头一块石头。然后他就说，众人从老到少就一个一个退去了。 最后就只剩下这个妇人站在主耶稣的面前。耶稣就问他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妇人就说了，主啊，没有。耶稣就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平平安安的去吧，此后不要再犯罪了。
对
啊，这个就是人遇见主，就
对你，这是个极大的释放，也是一个也是一个极大的悔改。
嗯，感谢，
就像那个妇人是有种死的感觉，
嗯，
有种被打死的感觉，
是
有种活过来的感觉。
对，这个没有打的石头啊，比打的石头更难受，
更难受，
对不是？
对，
这个妇人当时的状态应该可以是说是在一种等量离子的状态站在这里，因为他非气体非固体非液体，
他不知道自己是
他不知道到底是在什么地方，但是总之他自从遇见了主之后，那完全就不一样，
活了。
那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科学跟上帝离得很远，那你听听这些科学家讲话，光是一件东西的存在，它就有许多的存在，不是你所知道的存在为存在，对不是？
对，
不是只有固体液体体才叫做存在。
对，
神是存在的，天国是存在的，只是你不见得是以固体液体气体甚至等量离子的形态。
现在对，现在还又发现一种说科学家探测的一种人类所有的仪器手段都不能探测的物质，这种物质
那怎么探测的？
这种物质纯粹是科学家认为你不得不假设有这种物质。
是，那当然神一向是向我们自己讲到最后，圣经最好的话还是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你爱叫我什么你去叫吧，可是我告诉你我是谁，除我以外没有别神。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